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前两集我们谈了金融体系的本质和它对人性的影响，今天我们要开始拆解它的具体操控工具。第一个工具就是无节制印钞。
印钞票，这不是政府和央行的正常工作吗？
表面上看是正常工作，但如果我告诉你过去15年印的钞票比人类历史上所有时代加起来还要多，你还觉得正常吗？
这么夸张？
一点都不夸张。2008年金融海啸前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约是9000亿美元，现在呢7万亿美元，涨得快8倍。
那是为什么？
官方说法是刺激经济救助市场，但让我问你，如果你家里经济不好，你能不能印钞票？
当然不能，那是犯法的。
对，但为什么政府可以？要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回到1944年。
1944年？
对，那一年二战还没结束，但盟国已经在美国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会，讨论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。
所以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。
没错，当时各国达成协议，美元与黄金挂钩，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，其他国家的货币再与美元挂钩，这样全世界就有了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。
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体系？
因为国际贸易的需要，战前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的货币，但这样做生意很麻烦。比如说法国要跟日本做生意，法郎和日元的汇率怎么算？今天一个价，明天又变了，而且每次交易都要换汇，非常复杂。
对，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。
对，或者说需要一个大家都信任的国际货币。战后美国最强大，经济实力最强，而且当时美国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黄金储备，所以各国同意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统一货币。
那其他国家怎么办？
这就是关键，各国把自己的黄金运到美国，存在美国的金库里，换取美元，然后用这些美元来做国际贸易。
所以很多国家的黄金都在美国。
对，想象一下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这些国家把自己的黄金一箱一箱的用船运到美国，存进美国的金库，然后美国给他们美元。
那他们为什么愿意这么做？
因为美国承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拿美元来都可以按照一盎司35美元的价格兑换回黄金，这个承诺让各国相信美元就等于黄金，是可以信任的。
所以美元背后有黄金支撑。
对，这就是金本位的精髓。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吗？神安排金银成为人类交换价值的媒介，为的就是限制政府的贪婪。金本位就是遵循这个天道，政府不能随便印钱，因为印多少美元就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。
所以这是神的安排，是天然的约束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你看，各国把黄金运到美国是基于信任，信任美国会遵守承诺，信任美元可以兑换黄金，这个信任非常重要。
那后来呢，美国守信了吗？
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师妹，人性中邪恶的本性总是想要摆脱约束，美国政府也一样。
他们做了什么？
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，美国开始无节制的印钞，打韩战印钞，打越战印钞，搞福利政策印钞，各种政府开支全部印钞来支付。
但他们不是承诺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吗？
对啊，问题就在这里，美元印得越来越多，但黄金储备没有增加。到了1960年代，其他国家开始怀疑美国的黄金真的够吗？
那他们怎么办？
法国总统戴高乐最精明，他派军舰到美国，把法国持有的美元全部换成黄金运回法国。
用军舰运黄金？
对，因为数量太大了，而且戴高乐看穿了美国的把戏，美元印太多了，黄金根本不够。
那美国的黄金越来越少？
对，到了1971年，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支撑外面流通的美元了。如果各国继续来兑换黄金，美国的黄金会被换光。
那怎么办？
1971年8月15日，尼克森总统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。
怎么？这不是违约吗？
就是违约，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违约。但美国是超级强权，其他国家能怎样？只能接受。
那黄金价格呢？
1970年黄金还是35美元一盎司，尼克森宣布后黄金价格马上暴涨，1971年底已经涨到42美元，到了1974年涨到180美元，1980年更是涨到850美元。
从35美元涨到850美元，10年涨了24倍。
对，这就是市场在说话，黄金才是真正的财富，美元只是纸。而且这还不是终点，到了2020年，黄金涨到 2000美元，现在呢超过4500美元，从1970年到现在涨了120倍。
对，美元一直在贬值。
对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从1970年开始，人类背离了神的安排。
背离神的安排。
对，记得我们说过，神安排金银给人作为交易与保值的媒介，为的就是能够限制政府的欲望。金本位就是这个约束的体现。但是一旦脱离神的安排，也就是金本位后，人类的贪婪本性就没有任何约束了。
对，可以想印多少就印多少。
没错，而且不只是美国，全世界的政府都开始印钞。他们用很专业的术语包装，量化宽松、扩张性货币政策、现代货币理论。
听起来好复杂。
复杂是故意的，其实就是央行凭空创造钱，在电脑上打几个数字，就创造出几十亿、几百亿的钱。
这不就是变魔术吗？
没错，但师妹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国家的政府都爱印钞，而且不管哪个政党上台都走上印钞这条路？
这个为什么呢？
因为印钞符合政客的利益。让我解释给你听，假设你是一个政客，你想要连任，你需要什么？
需要选民支持。
对，那怎么让选民支持你？给他们好处，比如说增加福利、盖新的公共设施、补贴某些行业，但这些都需要钱。钱从哪里来？
要么增税，要么印钞。
对，但增税会怎样？选民会反对，你就会失去选票。但如果印钞呢？
选民不会直接感受到。
没错，印钞的好处是立即的，政府马上有钱发福利、盖工程。但坏处是延迟的，通膨要几年后才会明显。等到通膨来了，你可能已经连任成功了，或者你可以把责任推给前任政府。
所以政客都选择印钞。
对，而且不只是为了选民，更重要的是印钞让政客和他们身边的人获利。
怎么说？
让我问你，如果政府没有经费会怎样？
就不会有新的工程、新的计划。
对，但如果政府印钞，有了钱会做什么？发包工程、采购设备、补贴企业。这些钱流到哪里去了？
流到拿到合约的企业。
没错，而谁能拿到政府合约？往往是那些跟政客有关系的财团、企业，这就是利益输送的管道。
所以印钞不只是为了经济，更是为了利益。
对极了，政府印钞表面上说是为了人民、为了经济，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高层、政客关系密切的财团、大企业。
那普通人呢？
普通人只感受到通膨，但等到他们发现物价上涨的时候，那些政客和财团已经赚饱了。
这太不公平了。
而且师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机制，叫做康帝隆效应。
康帝隆效应我们之前好像提过。
对，但今天我们要深入谈。18世纪经济学家理查德·康帝隆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当新的钱被印出来，并不是每个人同时感受到通膨的影响。
不是同时。
对，新印的钱会先流向哪里？会先流向银行、金融机构、政府承包商、大企业，这些最靠近印钞机的人会最先拿到新钱。
那他们有什么好处？
好处大了，当他们拿到新钱的时候，物价还没有涨，所以他们可以用还没贬值的新钱去买房地产、买股票、买黄金、买各种资产。
哦，所以他们可以在物价上涨之前先买。
没错，这就是康帝隆效应的核心。最先拿到新钱的人享受购买力还没被稀释的好处，之后这些钱慢慢流通，最后才流到普通工人、退休老人、领薪水的上班族。等到这些普通人拿到钱的时候，物价已经涨上去了。
对，印钞最不公平的地方是让靠近印钞机的人受益，远离印钞机的人受害。
就是这样，让我给你看真实例子。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，美联储量化宽松印了几万亿美元，这些钱先给了谁？
给了华尔街的大银行。
对，结果从2009年到2020年，美国股市涨了4倍，房价涨了1倍多。
对，这些银行赚翻了。
对，但普通人的平均薪资扣除通膨后几乎没有成长。同一时间，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5万亿美元。
这差距也太大了。
这就是康帝隆效应的真实威力。印钞让靠近印钞机的人财富暴增，但远离印钞机的人只感受到物价上涨。
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？
当然，假设2008年你存了10万美元准备买房，然后量化宽松开始，美联储印了几万亿，这些新钱先流到华尔街银行，这些银行拿到新钱做什么？买房地产，结果房价从10万涨到30万，你原本存够了头期款，现在却买不起了。
所以我的10万美元购买力被稀释了。
对，而那些华尔街银行家呢，他们用新钱买了房地产，现在房价涨了三倍，他们赚翻了。这不是偷窃是什么？
这根本是在惩罚存钱的人，奖励靠近印钞机的人。
没错，而且师妹，我们来算一笔账。假设岛上有1000块钱，100颗苹果，1颗苹果10块钱。现在央行多印了1000块，钱变成2000块，但苹果还是100颗。那一颗苹果现在值多少？
2000块除以100颗，1颗20块。
对，这就是通膨。但重点是谁最先拿到那新印的1000块？
靠近印钞机的人。
对，他们拿到新钱的时候，苹果还是10块一颗，他们可以用这1000块买100颗苹果。但等到新钱流通到普通人手上，苹果已经涨到20块了，同样1000块只能买50颗。
所以康帝隆效应就是一种转移财富的机制。
对极了，通过印钞，靠近印钞机的人从远离印钞机的人手上悄悄地转移了财富，
而且是合法的转移。
对，实际说不可偷盗，但印钞配合康帝隆效应就是合法的偷盗。政府如果要征税，人民会抗议，但印钞偷偷地拿走你的购买力，同时转移给靠近印钞机的富人，你却没有感觉，
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我的钱还在那里。
对，但购买力已经被偷走了。师妹，你现在看清楚了吗？为什么每个政府每个政党都爱印钞？
因为印钞让政客可以讨好选民，让财团可以拿工程，让靠近印钞机的人可以转移财富。
没错，而且不用承担责任，通膨的后果要几年后才显现，到时候可以推给别人，
这太不公平。
师妹，你看这整个印钞的机制，这里面有多少邪恶的本性？
贪婪。
对，政客贪图选票和权力，所以印钞讨好选民，财团贪图利润，所以跟政客勾结拿工程，富人贪图更多财富，所以利用康帝隆效应转移财富，
还有自私。
对，他们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不管印钞会让普通人的购买力被偷走，不管会造成通膨，不管会伤害整个社会，
还有欺骗。
对，他们用量化宽松、刺激经济这些好听的词包装印钞的真相。他们不说我们在稀释你的购买力，而是说我们在帮助经济复苏。
所以印钞就是在滋养人性邪恶的本性。
你说的对，而且更深层的是印钞破坏了天道。
天道，嗯，
对，天道讲因果，你付出劳动就得到回报，但印钞是什么？是不劳而获。政府不需要创造价值，只需要打几个数字就凭空创造出钱，
就违背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。
对，而且印钞还破坏了另一个天道原则，公平交易。当钱可以被随便印出来的时候，交易还公平吗？我辛苦工作一年存下10万，你印钞机开下就有10万，这公平吗？
完全不公平。
这就是魔鬼邪恶的手段，通过无节制印钞滋养人性中贪婪、自私、欺骗的邪恶本性，破坏天道的公平原则，让人失去对诚实劳动、公平交易的信心，
让人变得只想眼前，不再相信努力和诚实。
没错，当你发现辛苦存钱会被通膨吃掉，当你看到靠近印钞机的人不劳而获，你还会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？你还会相信神教导的诚实劳动、公平交易吗？
不会了。
这就是魔鬼的目的，让人类背弃神的教导，失去善良的本性，因此离神越来越远。记得吗？神安排金银作为交换媒介，就是为了约束人性的贪婪，但人类脱离金本位，就是背弃神的安排，放纵贪婪。
所以脱离金本位不只是经济政策的改变，更是灵性上的堕落。
对极了，从1971年开始，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法币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政府可以无限印钞，财富可以被任意稀释，购买力可以被悄悄转移，
而普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被偷走。
是的，而且通膨不止摧毁财富，更摧毁信任，摧毁道德。当钱不断贬值，人们会失去对系统的信任，失去储蓄的动力，失去计划未来的能力。
所以通膨在破坏社会的信任基础。
完全正确。而当一个社会失去信任，失去公平，失去计划未来的能力，它还剩下什么？只剩下混乱和崩溃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首先要认清印钞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人为政策，是人类背弃神的安排的后果。康帝隆效应告诉我们，印钞让富人更富，穷人更穷，这不是意外，是设计。
那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？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持有实体贵金属。记得吗？金银是神安排的财富储存工具， 不会被印出来，不受康帝隆效应影响。
因为持有实体贵金属就是回归天道。
对，法币系统是人类背离神的安排创造出来的，而金银是神赋予人类的财富工具。当你持有实体黄金白银，你就是在顺应天道。这是在说，我不完全相信人造的系统，我选择相信天道，相信神的安排。
原来持有贵金属不只是保护财富，更是一种灵性的选择。
没错，几千年来所有的纸币都崩溃过，但黄金白银一直都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价值是天赋的，是神安排的。
那除了持有贵金属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
要守住自己的本心，守住善良的本性，不要因为看到别人利用印钞系统不劳而获就放弃诚实劳动，不要因为通膨让储蓄贬值就放弃节俭美德，
守住内心的善良，即使在这个扭曲的系统里。
对，你要认清这个游戏规则，政府会继续印钞，康帝隆效应会继续转移财富，你要用金银保护好你的财富，但同时也要保护好你的灵魂。
保护灵魂，
对，不要让这个邪恶的系统改变你，不要变得贪婪自私，只想不劳而获，坚持诚实劳动，坚持公平交易，坚持节俭储蓄，即使这个系统在惩罚这些美德，你也要坚持，
因为这些美德本身就是有价值的。
对，因为金银只是工具，真正宝贵的是你那颗遵循天道守住善良的心。当系统崩溃的时候，金银能保护你的财富，但你的善良本性才能保护你的灵魂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要看清印钞的真相，用金银保护财富，同时守住善良的本性。
没错，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拆解金融体系的另一个工具，金融衍生品，看看它如何把财富变得虚幻，如何让人追逐泡沫。记住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而智慧的第一步就是看清真相，守住本心，守住善良。拜拜。
拜拜。